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我们今天呢继续万物起源的讲道系列，还有呢继续创造论和进化论的争论。在座呢有些人呢可能是新来的，没有听过前几讲，所以呢允许我先把前面分享的内容简单的概括一下。首先我要说的第一句话是，进化是不可能的，这是我前面分享的主题和结论。关于世界的起源，除了创造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进化是纯粹不可能的事。我们前面几次从信息论的角度来证明进化论是不可能的，比如说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 DNA 编码，每个有机体都有自己的遗传密码，其中就包含了这个生物的生长发育、细胞修复和基因遗传的全部信息。每个生物体内的基因就决定了它是什么生物。一种生物的基因不会产生另外一种生物。而圣经说，生物各从其类，就是这个意思。在每个大的物种内部可能有一些小的区别，但是物种本身不会改变。科学的说法是，进化是由变异开始的，也就是生物可以不断的改变。这听起来呢似乎有点道理，但是大家得理解，变异并不会改变任何生物的基本特性。变异不会使一种生物变成另一种生物，而且呢非常重要的是，变异总是在丢失一些遗传信息，从来不会是增加遗传信息。变异不会增加任何遗传信息，因此变异带来的都是畸形或者病态，不可能把一个物种变成另外一个物种，也不会使得一个物种变得更好更高级。所以变异不可能成为一个物种向高级进化的机制。德国联邦物理技术学院的奥纳吉特教授解释过这个问题，他说，变异能给生物带来新的信息吗？我呢引用几句他的论述。他说，变异只会改变现存的信息，而不可能增加新的信息，而且变异的结果都是有害的，在变异中不会产生新设计、新功能或者新器官的开始。总之，变异不会带来新的信息，这就是他的观点。一个真诚的科学家总要承认，所有生命都必定是由无限的智能设计出来的，而且编制好了一切相关的程序。你面对着它的复杂性，只能够惊愕叹服。试想一下人的大脑，例如人类的大脑比747的飞机更加复杂。747飞机由600万个组件组成的，你能够想象一架巨型的飞机是从一堆废金属发展而来的吗？这是绝对想象不到的。科学对于生命的认识越多越深入，就越是发现它内在的复杂性。另一个例子，人的身体大约有数万亿个细胞组成，而每一个细胞里面包含了 遗传信息就写在书上。假定每本书有500页纸，能写满那样的1000本书，而那只是几十亿个细胞当中的一个。而且呢，现代科学的最新发展已经公认，那只是极为保守的估计。所有这些信息从何而来的呢？这是来自谁的设计呢？如果回答是由进化，那么这个中间的荒诞成分实在是太多了。如果说是偶然性，那也是非常荒诞的。理解了以后呢，还坚持相信这个说法的人绝对需要进精神病院了。那为什么科学家还一直坚持这些理论呢？说是偶然的驱动进化过程就产生了一切的复杂性，这怎么可能呢？好，大家要知道他们有一个底线，就是一定要避开神，要尽一切可能回避这和神有关的，把所有这些神的旨意、神的律法、神的准则、神的话语、神的审判全部都推到一边去。所以亨利·莫里斯他说得好，进化论说白了无非是反对神的战争，进化论是当代正在进行的反对神的战争。旧约说，愚昧的人在心里对自己说没有神啊，他们是愚蠢的，拒绝造物主是非理性的，拥抱偶然性也是非理性的，认为一个物种能变成另外一个物种是非理性的，拒绝神的律法、神的话语、神的福音则是愚昧的。那么为什么有人一定要选择非理性和愚昧呢？原因还是因为他们喜爱罪和黑暗，他们的行为也充满罪恶，他们只爱自己，所以就爱他们自己的罪，所以就拒绝敬拜神，也拒绝顺服神的律法和神的话语，因此他们当然理解不了圣经。另外，经文告诉我们，属神的一切都在神的话语中显现，神如何从虚无中创造了一切，那是神告诉我们的，而他唯一的记录就是圣经。进化论是一场针对神的征战，根源是撒旦掀起的征战，撒旦一直在反对神的主权，又要把神从历史中的作用全部抹掉。这场征战在当代的代表之一就是进化论。在1989年，科学家亨利·莫里斯写了一本很棒的书，书名叫《反对神的漫长的战争》。书中描述了进化论对世界的影响，而且书中呢也解释了一个无可争论的事实：进化论已经渗透到人类的思维和生活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不仅仅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理解，也不仅仅局限于生命科学，也影响到了社会科学、行为科学、心理学，乃至于人文思想、文学、艺术、哲学，甚至也影响了宗教。我再引用亨利·莫里斯的几句话，他说，进化论的诡辩已经渗透进现代思想的每一个领域，然后顺理成章的进化论的思想也带来了充满毁灭和死亡的不祥政治倾向，包括社会和个人道德的崩坏、社会的解体，这些过程还在持续，而且在加速之中。莫里斯在他的书里面更详细地叙述了进化论思想和各种现代悲剧的关系，从种族灭绝到同性恋，到堕胎，到各种各样人性尊严的堕落，从不再把人看作是神的形象，到犯罪的流行、毒品的泛滥，都和进化论带来的唯物质主义 和人本主义的无神论宇宙观有深刻的关联。所以进化论无非是一个古老黑暗力量的现代版本。这个黑暗和堕落的力量自古以来就存在，一直都在和神作对，他要把人类带向歧途。进化论是一种空洞的哲学，是突然的欺骗，其根本目的是要攻击造物主，败坏造物主的荣耀。他排斥神荣耀的启示，拒绝承认神对宇宙的权柄，也抛弃了人的尊严，抛弃了人所具有的神的形象。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谎言，是人的自轻自贱，它也是谎言之父撒旦所培育出来的最新的毒药。大家不要觉得我说的太严厉了，我说的其实还很不够呢。你看呢，世界总是喜欢相信撒旦，在撒旦的谎言面前就是缺少抵抗力，不知不觉就加入到撒旦一方了，参加反对神的征战。世界各民族的历史总是在循环往复地重复以前的错误，就像罗马书第一章说的，我希望大家都仔细读一下罗马书的第一章，非常有名的一段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18节以下的经文，可以说是总结了撒旦带领反对天父的征战。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反反复复，不断的重复。你们可以看到一种循环式的历史，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角落反反复复的不断发生。18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真理其实是非常显明的，关于造物主的事都是非常显明的。神有位格或者说是人格性，因为我们人类是有人格性的。神是公义的，因为我们人的心中有正义感，有道德价值判断。神所规定的好与坏，善与恶，也是我们生命的实践所能够显明的，让人无可推诿。世界有个创造者，宇宙有个第一因，也是显明的。因为理性的基础就是因果律，有原因才有结果呀。没有因果关系，没有和我们主观上对因果律的认识，也就没有任何理性可言了。而因果性必然回溯到创世的第一因去。但是人总是要抗拒真理的。19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神给人理性思考的能力，人有理性。那理性是什么呢？理性是基于因果性模式，以因果关系为基础的一种认识。任何时候你要动脑筋思考问题，不管你是要研究什么课题，你都是在寻求因果关系。任何时候你能理解一个原理，你都是认识了其中显示的因果关系。从前提到推论，层层叠进，直到最后的结果，那就是我们人类所具有的理性。理性是能够把事物联系起来的思维，得到结论的能力。神给人一个特殊的礼物，就是有理性。所以人能够用理性来回溯到第一因，从而认识神的存在。此外呢，正像罗马书第二章说的，神还在人心里显明了道德法则。所以罗马书第一章19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后面第二节又特意点明了神是造天地的神。人只要认识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神的永能和神性，哪怕是眼睛看不见的也无可推诿。认识世界，你就能够认识到神的大能，认识宇宙天地，你就会认识到神的无穷智慧。神的智慧远远超出人的想象，认识所造之物，你就会体会到神的无限复杂性，它的外延和内涵都是绝对的无限，超出人的认识能力和想象能力。同样的，认识神的创造，你就会认识到神是喜爱美和秩序的神。你越是认识自然的奥秘，你就会发现神是微妙的、不可思议的，同时又是全能到超越一切极限的。神既在规律之中，他又在规律之外。神既创造了规律，又可以说是超越了一切规律的局限性。神带来生命，神也会毁灭生命。你认识世界越多，你对神的属性也会认识的越多。神是充满慈爱的神，他赐予露阳光，给我们美好的食物，更给我们一个到处都美丽的世界。神也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爱，有爱情的浪漫，有儿女的祝福，有探索未知的乐趣。你看看，神是美好、慈爱和善良的神。正像第二十节说的，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我们到处都能看到他的永能和神性，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我们无可推诿。所造之物，神创造的世界，并没有指向一个原始汤，里面有几个单细胞，或者是类似的原始生物在里面游泳。所造之物，指向一个造物主，带领我们去认识神。认识神创造世界的意图，所以不要用什么偶然性驱动的进化过程来代替神的荣耀。那些和进化论配套的各种理论比如说创造进化论或者类似的神通过渐进性演化来进行创造的理论，还有神学进化论之类，都是在打击神的荣耀，试图剥夺或者削减神创造世界的荣耀。神学进化论其实是把神的能力给弱化了，成为了一种只能够推动历史潮流的神。按照神学进化论或者创造进化论之类的说法，神呢或许是第一因，但是随后的一切呢都是自然演化的过程。这种说法并不能荣耀神，而是荣耀了在自然的沙律场中，按照适者生存的规律，最后爬到食物链最顶端的那一位。这个理论最早呢，应该是由达尔文构造出来的，由他的朋友们大力的鼓吹的。他们从自然界中寻求各种现象，靠想象力把它们归纳到进化论的框架中去。而且呢，当时他们还没有后来的许多细胞生物学遗传学信息论的知识。人们剥夺了创造的荣耀，把他们转移到进化和自然的头上。人们也把自然界的无限复杂性，从微观的复杂性到宏观的复杂性，都归结到进化论和自然界本身的头上，结果就是神的荣耀跟着就被剥夺了。人们不再敬拜神了，而是敬拜作为受造之物的自然。我们应该做的是把自然回复到受造之物的位置上去，归一切创造的荣耀归神。后面第二十一节就是在说明理性和德性都是神编织在人生命中的基本特性，都把我们带到神那里去，而且是必然的。 经文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这句话就意味着除了神我们无路可去了，一切道路都带领我们走向神的荣耀。但是呢，经文继续说，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而有些人在潜意识中就是不肯承认神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感谢神的创造，因此他们就用虚妄来代替神，也因此他们的心变得昏暗，远离了光明。然后呢，他们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或者他们是有博士学位的，还写了很多书呢，但是他们实际上还是愚拙愚昧的。他们自称是理性，实际上呢却违背了理性，他们的推理有许许多多的不可能和不一致，他们的观念有各种各样的双重标准、多重标准，故意混淆和断章取义。但是他们就是看不到，他们看到了也不承认，他们自以为聪明而且自鸣得意，但是神看他们就是愚拙。然后后面的第23节继续说，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他们窃取了神的荣耀，却制造出了偶像来崇拜，有各种各样的偶像，他们把各种各样的受造之物就当作了偶像，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拒绝神的真理，拥抱各种的谎言，那么事实上是加入了撒旦的一方，进行了反对神的征战。他们制造各种各样的虚幻的偶像，给他们各种各样虚幻的荣耀。进化论的本质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么本质上他们是把受造之物当作是创造者了。以前呢，我听过南加州大学的一位教授的讲座，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可以说是终生难忘。他说的是蛇如何变成鸟的啊，我亲耳听到的，绝不会有错。他说啊，蛇类动物本来是在地面爬行，吃各种虫子的，但是呢虫子变得越来越聪明了，所以他们看到蛇就钻到地洞里面去了，那么蛇就越来越难找到食物，于是呢蛇也必须要改变自己，于是他们就学会了爬树，然后他们就发展出爬树的本事，还能够长期的悬挂在树枝上，这样就让地上的虫子看不见他们了，而他们呢看得见地上虫子以后就能跳下来吃掉虫子。但是地上的虫子也很快就发现树上有蛇，于是呢虫子们就学会了躲避靠近树木，尽量的离树木要远一点，然后呢蛇就又有麻烦了，于是呢蛇又选择了一条改变自己的道路，他们把自己的骨头变空，减轻了体重，又长出了翅膀，然后就可以飞了。这些呢就是那位南加州大学的所谓教授某博士他做的研究讲座，按照他的说法那就是鸟类的起源，他就是那个典型的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的那种人。按照他的说法，我们就是在崇拜生灵，我们赞美蛇类，改变了自己适应环境的能力，能把自己变成了鸟，而且飞上了天。你们觉得这有可能吗？我看是完全不可能的。蛇的细胞里没有把自己的骨头空心化又展翅高飞的信息，也没有长出脚或者鸟嘴的信息。大家都能看出，罗马书说的就是那些人，他们自称为聪明， 反成了愚拙，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因为他们的心已经昏暗了。他们的思考都是虚妄，于人于己都毫无益处。他们是扛着理性的旗帜，却不知不觉地走上了远离理性的道路，因为他们远离了神，而且会越来越远。他们就是不愿意亲近神，因为他们害怕神的公义。他们不知不觉就开始崇拜飞禽走兽了，就像经文里说的，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呢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然后大家知道后来结果怎么样呢？神就放弃了他们，神任凭他们去行各种各样的罪。后面经文第28到32节说的就是那些各种各样的罪。顺理成章的，很多人就是这样掉进了深渊，是他们自己选择跳进了罪和不义的深渊。进化论和类似的理论最本质的来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反对神的征战，要废掉神的荣耀。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我可以从那些进化论支持者的著作里选出许多文字来念给大家听，都是一些故意要羞辱神、亵渎神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引用了，怕脏了大家的耳朵，大家心里有数就行了。另一方面，圣经明确指出，神是世界的创造者，而且反反复复说了不止一次。我给大家摘要的解释一下，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首先，创世纪1章1节经文的第一句话就说了神创造了世界，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好，这是开门见山，说的再明白透彻不过了。约翰福音第一句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你还能说什么呢？啊，谁还能有什么奇异啊？其中没有进化呀。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什么不是借着他造的呀。希伯来书第11章强调的是信，其中的第3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句话非常有名，说我们是靠着信才能够认识和理解世界是神的话语所创造的，不是靠着经验和分析来认识和理解的。也就是说，你必须要相信圣经，然后你才能够逐渐理解为什么世界是神的话语所建立的。还要注意后面的半句，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句论述呢，已经否定了进化论。你所看见的世界是受造的，是神的话语创造的，不是从别的物质演化出来的。所以一切都是神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和创世纪说的话完全一个意思。希伯来书第11章3节这句话非常有意义，一定要认真的去体会。哥罗西书第1章主要是要说明基督的位格和工作。基督是创造世界之主，在第1章16节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你们看到了，万有都是靠基督造的。这种全称判断在圣经里面是反复出现的，强调了一切都是神的创造，天上和地下的一切，宇宙中的一切都是神的创造。经文后面说，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 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啊，这里说的再明白不过了。无论是我们地球小生物态圈里的一切，还是地球之外作为天地背景的整个宏观宇宙，又或者是不可见的灵界事物，都是神的创造，都是靠着基督创造的。经文里说的再明白不过了。你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就会发现圣经在这一点上是毫不含糊的，而且是反复强调的。在生命记第四章32节说，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来，啊，这里说的就是神创造人的那一天，自从那一天以来如何如何，人不是什么几十亿年的进化过程的最终产物，啊，经文里说的很清楚，曾经有那么一天，在那一天神创造了人。按照创世纪，那一天呢是第六天。还有诗篇里面有许多处啊，我不可能把诗篇里所有有关神是造物主的话都给大家摘录出来。不过呢，我们可以用诗篇第104篇作为一个代表，大家听我念。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呐，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大家注意到没有，进化论的一个荒诞之处在于它只是试图理解生命如何在地球上产生的。进化论如何理解无限的宇宙呢？这个宇宙怎么可能进化出来呢？我们知道是神铺张了穹苍，铺张了整个宇宙时空。第三节接着说，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以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然后第五节进一步说，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而这是说神创造了海洋和大地。诗篇呢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展开。第十节又说，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然后呢还有野地的走兽和天上的飞鸟。第十四节又说，它使草生长啊，直到24节有了总结，说耶和华呀，你所造的何其多。在这首精美绝伦的赞美诗里面，没有任何余地留给所谓的偶然性。第24节说，耶和华呀，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注意啊，这一切都是神用智慧造成的。大家发现没有，我们在科学上的进展越多，我们认识世界的奥秘就越多，我们就越是为其中的奇妙所震撼，我们就越被神的智慧所震撼。诗篇说，遍地满了你的丰富啊，尤其是地上地球的表面更是神的智慧的大展台。我们接着往下读诗篇，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海中呢有无数的动物，有大鲸鱼，还有别的怪兽。第31节说，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一切都是神的创造，是神创造了一切，再没有其他可能的解释了。好，我们再读诗篇第148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 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而因为神的吩咐全都造成了。先知以赛亚也赞美神的创造大能。好，我们看以赛亚书的40章28节，这是非常精彩的一段诗句，大家最好都能把它们记住。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我们可以用其中的问题去问那些进化论的支持者们，你岂不曾知道吗？神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是我们探索不完的。以赛亚书第42章5节写道，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神是万物之主。在以赛亚书45章，更是强调神不仅是创造的主宰，也是历史的主宰。第5节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诸天呢，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这里说的呢，是神要在将来的国度里重新创造天地，神按自己的意愿施展创造的工作。后面第9节开始的内容很有意思，正好是对进化论支持者的警告。或在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大家再看第12节，神说，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再看第18节，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先知马拉基也一样强调神是创造者。在马拉基书2章10节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人呢，不是什么进化链条的终端，人是直接由神创造出来的，和别的一切动物植物一样，都是神所造出来的。马可福音第10章6节，主耶稣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人呢是神所创造的，不是靠着适者生存而进化出来的。在马可福音第13章19节，主耶稣说，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你看呢，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经文中呢，多次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场合提到神创造万物。无论是旧约的先知们，还是新约福音书和新约使徒书信，多次提到神创造了万物。 比如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九节，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啊，你们看，创造万物之神，神是创造万物之神。使徒彼得和使徒保罗都强调过神是创造万物之神。又比如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九节说的，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我们的神呢，是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当然我们不能忘记启示录说的是万物的结局。我们看启示录第四章十一节，我们听一听这天上的赞美歌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在后面第五章也一样的强调，神是世界的创造者，有荣耀尊贵能力和权柄。神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整个天上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大声赞美神，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到永永远远。你们看第十三节说的，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啊，天地间的生命不是进化出来的，都是神创造出来的。经文没有说神初始创造的和后来演化出来的，而只是简单的说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神要救赎他所造的一切，救赎他所造的宇宙天地。我们再看看启示录第十章，这一章的内容非常奇妙，说呢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一本小书，代表的是神的审判之书。约翰是这样描述他看见的天使，他说，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而天使脚下呢踏着海和地，这就象征着神要审判海洋和大地。天使在启示的时候是指着神来启示的，神是活到永永远远的神，是永生神，又是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的神。经文说的绝无半点含糊。最后我们看看启示录第十四章，说的是在末日的大磨难之后，审判的时刻就会到来，在异象中天使们的刀锋闪耀。前面启示录的第四和第五章，天上已经拉开了审判的大幕。我们在以西结书第一章能看到类似的语言和意象的象征，正像神的宝座和荣耀的形象曾经在过去的意象当中出现过，在未来的末日审判中也要出现，但是在最后的七年中，尤其是最后三年半时间里面，福音要被广传。按照第十一章说的，那时呢有两个人为福音做见证，同时还有前面第七章和后面提到的 144,000犹太人也在做传福音的事工。在第14章专门提到了在那时候有一位特别卓越的传道者。第6节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大家都必然都看见过那种空中广告，就是有一架小飞机拉着一幅广告横幅在天上飞过啊，地面上好多的人全都能看得见，还有飞艇啊，或者是一个大气球挂着一幅大广告。那位飞在空中的天使或许就和那种空中广告呢有一点类似，但是那位飞在空中的天使做的是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听起来呢很让人激动啊，啊，任何人抬起头就能够看见福音。那位天使呢要在空中传永远的福音给地上所有的人，这个福音从过去一直传到未来，从不改变，是永恒不变的。天使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圣经道理的核心，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当敬畏神是造物者，神是造物主。那永远的好消息就是要敬畏神，归荣耀与神。这就是使人得救的福音，我们可以敬拜神，荣耀神。有罪的人也有能力来认识神，亲近神，敬拜神和荣耀神。而且呢，罪会得赦免。天使要传那永远的福音，那永远的福音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创造者也要做我们的拯救者，创造世界的人也要拯救世界，从罪的手中救赎世界。创造世界的神在时间的终点要审判世界了，审判世界则是为再一次的创造新的世界做准备。圣经呢一直都在向我们传达这个信息，神是造物者，也是救赎者。神创造了世界，也要拯救世界。旧约的尼希米记有一段话概括的实在太好了，我呢忍不住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段话呢是在尼希米记第9章5节，所有利未人都站在一起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呀，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大家注意听后面的话，是他们同心高唱的赞美诗。他们唱道，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你是耶和华神。这样的赞美在圣经中是前后呼应，贯彻始终。经文在赞美神是创造者上毫不含糊，神是天上和地上万象的创造者，创造的一切荣耀要归给神。 那神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诗篇第33篇第6节说得好，他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神一句话，万物都开始了。后面第9节的诗句也是掷地有声，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在《使徒行传》中也有两句相关的经文，非常的大气磅礴，是出自于使徒保罗之口，是在《使徒行传》14章的15节。当时的背景呢，是保罗和巴拿巴去外邦人的路斯德城传教，当地人呢是原来崇拜各种希腊神灵的，他们就看见保罗和巴拿巴行事啊，哎呀，就觉得他们很了不起啊，就要把他们呢也当作神灵来崇拜。保罗和巴拿巴因此就对众人说：哎，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神是创造天地海洋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使徒行传记载了保罗在雅典的亚略巴谷，就是当时呢雅典战神山上的著名讲坛发表演说，他又和哲学家们争论的事。雅典人立了一座坛，上面就写着未时之神，这样加上已知的神灵，就正好构成了一个万神殿全集。万一哪一位神灵还没有被发现呢，也可以被代表进去了。所以保罗就指着那个未时之神说：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好，我现在告诉你们，就是说呢，我告诉你们关于这位你们所不认识神的一些事。然后大家注意，保罗继续说的是在《使徒行传》第17章的24节，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大家看保罗说的呢，一点都不含糊，一点分歧都没有。神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圣经里面就这样是反复强调，反复说明，反复的演绎，说神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其中实在是没有进化论可以发挥的余地了。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回顾整本圣经以后呢，现在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的开头，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各位，这句话你要么就相信，要么就不信，没有修正的余地。我们已经回顾了圣经前后许多的经文，都是和这句话互相呼应的。所以如果你要选择不相信这句话，那么圣经对你就有大麻烦了，因为需要去修正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大家都知道我听过许多对圣经妄加批评的话，听得我耳朵都起茧子了。昨天晚上在飞机上，我就读到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一篇关于使徒保罗的文章，非常荒谬，是完全歪曲了圣经的意思，也歪曲了保罗的本意。文中能看出的只是作者心底的黑暗愚昧和反基督的本质。那些人同样也歪曲了创世纪，歪曲的没边了。 他们居然还把自己标榜为圣经学者呢？是什么研究圣经的权威？他们说普世皆知，创世纪关于创造世界的记录是不能作为历史事实来理解的。他们是希伯来的诗歌用象征性的语言进行描绘。按照他们那个说法呢，你得把整本圣经都看作是象征性的描述才行。不过呢，那些学者们的态度是，我们并不认为整本圣经全是象征性的，只不过六天创造世界的故事太奇特，必定是诗意的象征，那是希伯来语的诗歌。道格拉斯·凯利先生写了一本杰作，书名是《创造与改变》，对我的影响很大。书里面说，如今许多圣经的解释者都在试图避免用创世纪的创造世界的记录和自然主义的世界起源论直接对立，所以他们试图把创世纪开始的11章，尤其是开始的第一到第三章，说成是诗歌，一种诗意的象征性的描述，而不是对实际的历史事实的描述。甚至许多著名的圣经学者和神学家都持有这种立场。只能说呢，这太令人惊讶了。费城的费斯敏斯特神学院有一位著名学者叫爱德华·杨，是希伯来语和相关古典语言的专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创世纪是诗歌还是神话呢》，书里专门回复那些把《创世纪第三章说成是诗歌象征性的人。我引用他写下的几句话，他说，为了避免把《创世纪里面那些叙述性文字当作实际发生的事实，有些福音派人士把《创世纪开始几章说成是神话或者诗歌，意思是不需要把那些文字看作历史性事实。他们认为这样呢，就可以解决很多困难了，比如说可以回避一些现代科学带来的挑战。爱德华·杨先生是这样回答的，创世纪不是诗歌，在圣经里面确实有一些对于神创造世界的诗意描述，比如诗篇第104篇就是，约伯记也有一些，但是那些诗歌和创世纪第一章的文字是截然不同的。希伯来语诗歌是有一些文字和格式的专门特点的，但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文字没有那些特点，所以把创世纪第一章说成是诗歌是完全讲不过去的。如果有人说，我觉得创世纪试图把自己打扮成历史记录的样子，但是我不相信它是真实历史的记录，此人至少比那些说什么哎呀，我相信创世纪是真实的但那些都是诗歌的人对圣经理解得更好。以上呢，都是从他的书里摘录出来的话。所以呢，不要用什么诗歌语言之类来回避问题，还是老实一点吧，直接说你不相信就不相信了。创世纪第一章的文字不是用希伯来语的诗歌格式写成的，在旧约里有很多诗歌也有专门的格式，但是创世纪第一章不是诗歌，这一章的文字没有希伯来诗歌的韵律格式排比修辞。道格拉斯·凯利说得好，你读新约经文读得再仔细也找不出一点点把创世纪第一到十一章说成是诗歌的痕迹。 如果创世纪那些内容是诗歌的话，新约作者在引用的时候自然就会按照诗歌来引用了。但是你仔细阅读新约对创世纪的引用，你只能承认新约作者们都把创世纪看作是历史。亨利·莫里斯也研究了新约经文对创世纪的引用，他呢有一个概括，他说新约比起旧约跟创世纪内容的相关性更加密切，新约里面直接或间接引用了至少165处创世纪的内容，又因为不少创世纪的内容是被反复提到多次的，所以加起来新约至少引用了200次创世纪的经文。创世纪的部分内容主要是开始的11章受到最多的怀疑和攻击，而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部分受到了最多的攻击和怀疑的内容，对于新约的影响呢却又是最大。比如新约里面有超过100次直接引用了创世纪前11章里的内容，而且创世纪开始的11章里的每一章在新约里面都被引用过。新约经文的每一位作者也都引用过创世纪开始11章里的内容，主耶稣本人至少引用了6次，尤其是还多次提到和暗示过创世纪前面8章的内容。另外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对创世纪内容的引用中，你找不到一点点能说明作者是把创世纪当作是神话或者预言的证据。实际上，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的引用，他们都把创世纪看作是历史事实，这是无可置疑的，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前面这些呢，都是亨利的原话，我看他说的已经非常清楚明白了。沃尔特·布朗他提出了新约经文对创世纪开始章节的71处的引用，他呢从中得出了如下结论。他说每一个新约作者都引用了创世纪的开始章节，耶稣基督引用了创世纪前7章的每一章，新约各书中除了加拉太书、腓立比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腓利门书、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之外，每一本书都引用了从创世纪第一章到11章的每一章。而在创世纪前面11章里，除了第8章之外的所有各章的内容，在新约里面都有特定的回应。所有新约作者都明显是把创世纪的开始章节看作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描述。此外呢，如果你现在回顾一下创世纪，看它的整个文本的线索和纲要，你会发现在文本上也是支持其历史真实性的。我们对创世纪做一个概括，你会发现从开始第一到十一章是开辟和远古时代的历史，从第12到50章是族长时代的历史，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约瑟的事件。开辟和远古时代又可以分段为创造世界、人类堕落、大洪水、人类分散到四面八方，而族长时代的历史又可以分段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基本上都是前后分期分得很好的。第12章到50章 是历史叙述，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那么要凭什么说第一到第十一章就不是历史叙述呢？现在即使在那些怀疑者眼里，大洪水事件又变成历史事实了，因为大洪水的相关证据太多了。大洪水已经是确定无疑的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了。至于人类的迁徙和分散布满地面，那也是客观事实啊，最多也只是理解的不同。比如巴别塔事件，这是不是历史事实呢？对于人类种族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你总得有个解释啊。即使是圣经的怀疑论者，在这一些方面也是无心争辩了，因为争辩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圣经的怀疑者们主要争辩的是创世纪开始三章的内容，尤其是创造世界的记录。他们的流行说法是科学已经胜利了，在科学面前圣经已经失败和破产了。但是我们要说，创世纪是历史叙述，前面十一章是远古历史，往后从第十二到五十章是族长时代的历史。现在我想再澄清一个有趣之处，在希伯来文呢，还有在英文当中，创造世代这两个词呢，是一个词根，彼此都是和历史联系在一起，历史就是一代又一代的延续过程。你们看创世纪第五章一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也就是亚当以后的世代了。后面第六章第九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第十章的第一节说，挪亚的儿子闪、韩、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十一章的第十节，闪的后代记在下面。第二十七节，塔拉的后代记在下面。后面第二十五章十二节，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儿子们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第十九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还有第三十六章开始，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三十六章第九节，以扫是希尔山里以东人的始祖，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三十七章二节，雅各的纪略如下啊，整个创世纪呢可以按照历史分段，因为他呢本来就是历史记录嘛。从后往前，从约瑟到雅各到以扫到以撒到以实玛利，再到亚伯拉罕到塔拉到闪、韩、雅弗、挪亚，最后就到亚当和神了。这就是历史啊，创世纪本身就是如此明白无误地强调自己是历史记录。如果我们还一定要把它说成是个神话，那只会让自己显得非常滑稽可笑了。好吧，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了。下一次呢，我还有更多的内容要和大家分享。好，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请你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得以完全信赖你和你的伟大。我们赞美你，你是创造世界的主，也是拯救世界的神。你也愿意我们能由此认识你、敬拜你、荣耀你。我们赞美你的创造，也赞美你的救赎。我们这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赞美，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 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